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牧师，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今天我们提到耶稣传里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开始出来展现他事业的第一步，所谓救世的蓝图。我们提到耶稣的布道策略，首先要请大家来看看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23到25节的部分。中文圣经的标题是耶稣向广大的群众传道。23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低加波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耶稣的布道策略揭露了上帝征服世界的蓝图，因此我们必须要小心的观察研究耶稣基督达成目标的各项策略，来作为我们今日奉行大使命的参考和学习。新约圣经里头，特别是四福音，那是耶稣救世的计划，它的基本目的是介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们因信他的名而得到永远的生命。然而我们也不要忽略基督的生命包含了他的生活态度和他教导人来过这种生活的方法。我们以下把它分为几个步骤。第一，挑选门徒。在路加福音6章13节的部分有很详细的记载，我看我在这里也先把它念一下。路加福音6章13节，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请注意，门徒当然不止12位，可是这12位就是最起初与他最接近的12使徒。耶稣传福音的第一步就是召唤几个人跟随他，这是他布道策略的方向。他所关心的重点不是向群众传福音的方法，而是群众当中愿意跟随他的人。他们大都是无知的小民，却蕴藏着天国领袖的特质。按照世人的标准来看，他们却是没有学问的外行人，但是却有孺子可教的心。他们虽然缺乏文化的素养，有时候也不免礼貌欠佳、学识肤浅，但是除了那叛逆之子之外，个个都有广阔的胸怀以及饥渴慕义的心智。刚才我才提到跟随耶稣的门徒至少有70个人。耶稣进一步在采取重点主义，到了传道的2年当中，就把小组浓缩为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最后甚至有彼得、雅各和约翰是特别亲近的3个人，他们如影随形，亦步亦趋，也成为将来初代教会的领袖。在这个选择跟集中的原则当中，过去也曾在教学法里面被广泛的应用着。许多野心家都是从一小撮的人来开始的，或者一些开创名山大业的大宗师，当然也是因材施教，从几个他们所精选的徒弟里头来发扬光大他们的事业。总而言之，无论是教育机构也好，或者是企业、公司、行号都行，这个最起初的精心的门徒 第一波的传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所传非人呢，那么最后所谓的独门绝技呢，都会从此就无疾而终了，这都是很可惜的现象。那么我们看到耶稣所选择的这几个人果然没有辜负老师的寄望，他们将来也都发挥他们的潜能，然后就把老师的中心思想好好的在他们有生之年发扬光大，可以说是到最后抚养不会惭愧的。好，第二，我们来提一提耶稣的布道策略，还有一项叫做形影不离。我们应该从马太福音28章最后那一段，就是20节了，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选召了门徒之后，就常常与他们在一起。整个的训练计划的关键，也是让他们有目共睹，然后跟随着他的脚踪而行。耶稣没有设立什么特定的学校、神学院，也没有利用讲义或者短期的训练班来训练门徒，他所做的不过就是学徒式的，吸引门徒来亲近他，他自己就是学校和课程。耶稣这种自然而不拘谨的教育方式，与当日文士们那种刻板而学旧的教学方式大大的不一样。宗教教师强迫子弟们拘守礼仪，固执一套心法或者学问，表示与众不同，而耶稣呢，只简单的要求门徒来跟随他，他没有用规条和律法去传授知识，只是现身说法，让门徒有目共睹，知所适从。我们当然知道，在教育心理学里头，有强调所谓言教跟身教，大家也知道，这身教呢，比言教是更加重要的，而且也是更加有效的。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强调身教过于言教。耶稣的门徒不是靠外表的死背经节典章叫人识别，而是靠与主同在一起来实现他的教导。门徒们懂得天国的奥秘，那是因为他们经常与主在一起的关系，相处日久之后，自然就发生了认识。有了认识，再经过耶稣加以进一步的解释，他们就明白真理过来。耶稣当初选召门徒的时候，应用了这个简单的方法，他邀请约翰和安德烈来看他的住处，然后对腓力的呼召也是一样，说来跟从我。腓力显然被吸引了，所以他就邀请他的朋友拿但业来看主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篇活的见证比100篇讲道更加的有效。后来雅各、约翰、彼得和安德烈在外头捕鱼的时候，耶稣也都做出同样的邀请，说来跟从我。对于那位在税关工作的马太也不例外，耶稣用了3年的时间朝夕不离地陪伴这一小撮门徒，结果最后还是失去一个。我想我们今天需要设立一种栽培的制度，务须要求每一位初信者都有一位老信徒来陪伴他，直到那个初信者自己能够自立去领导别人为止。带领的人应该多多的花时间来陪伴初信者读经、祷告、解答疑难、阐明真理，并且一同帮助其他初信的人。 这就是第二套的布道策略，形影不离的要件。然后我们看看第三种布道策略，叫做绝对的顺服。我们的圣经根据是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的部分，圣经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其实同段的圣经又进一步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要求跟随他的人顺服他，他所求的并不是他们聪颖过人，但是他要他们忠心来顺从。顺服可以说就是做门徒的特征，他们为主命侍从，死心塌地，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到头来被冠上基督徒的雅号。这实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顺命的门徒终究会表现出领袖的品格出来。跟随耶稣起先看起来是很容易，久而久之我们就会明白，做基督徒不只是欢天喜地地接受弥赛亚的应许而已，到最后乃是要把生命完全的献给主，绝对的服从他的主权，没有妥协的余地。做门徒的人必须把生命完全的摆上，绝对的服从他的主权，没有妥协的余地。做门徒的人也需要与罪恶一刀两断，旧的思想、习惯和乐趣都要用神国的标准重新来衡量，一切的行为均以达到完全的爱为标准。所以做门徒必须要肩负十字架，也就是甘愿舍己为主为人。这份道理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当耶稣用饼和鱼填满他们的肚子的时候，这些周遭的听众就乐意加入门徒的行列。但是当他开始提到天国属灵的实质和寻求的人必须做的牺牲的时候，很多门徒就退去，不再与他同行。这是约翰第六章66节所说的，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稀奇的是，耶稣也没有追着他们，劝他们留下来。那么留者自留，去者自去。我们的主是从来不勉强人的，他的目标是训练天国的领袖，他们若要成才成器，就应该要付出代价。我们要记着，耶稣训练人去领导教会，征服世界，而一个从来没有学会跟从领袖的人，永远做不成领袖。因此耶稣要他手下的未来领袖要身先士卒，学习自律，服从权柄。有人指出，今日的华人教会最缺乏的乃是学习顺服在别人权柄之下，甘愿当众人的仆人。我们就可以从那位罗马的百夫长的谈话当中得到一些亮光。当他来向耶稣求治的时候，耶稣本来收拾行囊要跟他一起出去医治他的仆人，可是那位百夫长就是排长了，说，我在军队里头上有长官，下有部属，只要我一声令下，下面的人会分层负责的，这是层层节制的，他们呢一定就是会照着我的意思做。我们的主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一声号令，可以说宇宙都要顺服的，所以不要劳他先生的大驾，他只要一声令下就行了。 所以连耶稣都很稀奇，他说在以色列当中没有看过有这么样大信心的人。所以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个顺服的重要性。第四项布道策略是赋予能力。我们经文的根据是在约翰福音20章22节的部分，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要求门徒服从他，他知道门徒会因此发现他的灵里更深的经历，他们领受了圣灵，就能够体会到神对失丧世界的爱，而毫无意义地接受他的纪律、要求和挑战。他们明白自己不是拘泥惩罚，而是服从那位深爱他们，甚至甘愿为他们牺牲的领袖。在整个宣教工作的过程当中，上帝呼召一些适当的人出来担任这一份艰巨的任重道远的工作。他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灵方能成事。每一个被主重用的工人都应该是圣灵充满的人，只有自己先倒空了，圣灵才能够充满我们，赐下加倍的能力给我们。没有圣灵就不能够工作。正如一切现代的电动器具，离开了电源，便会陷于英雄无用武之地。难怪耶稣一直叮咛门徒说，你暂且不要出去工作，只等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圣灵充满的人就要完成轰轰烈烈的伟大的工作。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是独行其事的神，圣灵说给谁就要给谁。可我们如果能够好好的洁净自己，倒空自己，圣灵也就愿意住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他的殿，然后他要跟我们随时的同行，要成为我们随时的伙伴、帮助甚至教练，让我们完成我们所被托付的工作。第五项布道策略叫做以身作则。我们是根据约翰13章15节里头的话，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所以这里头就是耶稣坚持要门徒学习他如何与神和人生活的榜样。他深深的知道单叫人和他有灵里的契合还是不够，门徒要先明白怎么样维持和分享从他而来的经验，然后在布道的时候才可以长久的应用。从技术方面来看，不错，是先有生命，然后才有活动。但是从实际方面来说，生命和活动同时并存，就好像一个人要呼吸、吃东西、工作才会成长。假如身体失去了上述的功能，生命也就不能够延续下去。所以耶稣所采取的战略步骤之一，就是努力使门徒把握属灵能力的秘诀。就以耶稣的祷告生活为例子，他和天父交谈的时候多次让门徒看见，当然这不是出于偶然的，门徒可以看到祷告在他生活中所产生的能力。其次就是对圣经的重视和应用，这一点在他的个人灵修生活或领人信服真道的时候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撇开他和别人谈话时所间接引用的90处经文不提，根据四福音所记载，他与门徒的对话当中最少用了66处旧约的经文。耶稣每一方面的生活原则都是透过亲身示范而传给门徒的，他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行动，或阐明属灵的真理，或示范 待人接物的方法，一一都和门徒的布道事工有关。门徒所有的只是一位以身作则的导师，他们只要多加注意，就明白布道事工的精神和技巧。归根结底，我们这些有意训练人的人，也要先准备他们追随我们，如我们追随基督一样。人们要求的是示范，而不只是解释或者理论而已。第六项布道策略，我们就把它叫做分派工作。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在世生活侍奉的目标是准备门徒继承他的工作，把旧世的福音传给世人。门徒一路跟随他，耶稣就逐步把这个计划揭示给他们看。耶稣教导门徒明白这一点的忍耐态度，也反映出他对门徒学习能力的体谅。他从来不会过早要求门徒有所行动，正如他起初呼召门徒的时候，虽然已经有计划叫他们出去传福音给万民，但是他在当时还是只字不提。他的方法是先使门徒与神有生命的关系，然后再亲身的示范工作的方法，最后才吩咐他们跟着照样做。处于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正饱受时空巨轮的压缩，个人独挑大梁的英雄主义时代已经过去了，团队或者说团队精神才是达成大使命的妙方。耶稣自己也从来没有以独行侠的姿态出现，你看他每到一处新工厂，就开始物色那些有潜质的人，栽培他们成为未来的领袖。所以他呼召十二门徒，差遣他们分成两人一组出去，以后又设立了七十个人，差遣他们出去做见证。复活之后，更是颁下大使命，要门徒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使万民做门徒。当然主耶稣自己也可以传福音给万民归正，而他并没有这样做，乃是要给一切跟随他的人有份于这一项救世大业。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上帝也会使石头呼叫起来，那时我们就有祸了。传福音不是生命中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本分。起来为神做工，成为时代的英雄才是。第七项的布道策略，标题是勤加监督。请大家翻开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七节的部分。马可福音第八章十七节这样说，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耶稣每到一个地方工作回来之后，就要门徒一起来相聚，听听他们的报告，将他自己工作所得的福气也跟他们一起来分享。从这一方面来看，耶稣可以说是用指导和实习的两大原则来教导门徒。耶稣和门徒在一起，都叫他们明白刚才所做某些行动的原因，或是训练他们预备迎接新的挑战。他的问题、示范、警告、劝诫，都是经过一番刻意的经营和计划，务求门徒能够明白他们所需要明白的事，以便完成他的工作，使全世界归主。耶稣检讨门徒在各种不同的困境所采取的行动和反应，有许多的事迹可查。他常常留意门徒的进展， 特别是他在世上的事工快结束的时候，更加的留意照顾他们。他不会让门徒陶醉在成功当中得意忘形，也不会让他们在失败当中意气消沉。不管门徒做的是什么，总有许多改进和学习的地方。门徒有成就的时候，主当然满心欢喜，但是他的最高目标始终是以福音来征服全世界。因此他不断地对门徒严加的督导，他不要求他们承担超乎他们能力以外的事情，但是他要他们尽力而为，并且随着在知识和恩典中的成长，继续改进他精心设计的教学方法，利用示范、实习和不断的监督，务要把他们的优点尽量的发挥出来。最后，我们来提提他的开花结果。圣经的根据是《约翰福音》15章16节的部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耶稣的意愿是要门徒在他从地上呼召出来的教会当中活出他的形象来。他在门徒的生命所下的功夫，使他在圣灵里头的服事能够倍增果效。通过门徒与其他的跟随者，圣功就不断的扩充，只等到群众同样的认识主。所以在第一世纪还没有结束之前，就已经震撼了当时候的整个社会。布道工作的成败，从门徒所撒的种子所结的果子可见一斑。耶稣的8项布道大计，正是他征服世界的蓝图，建立天国的韬略，按部就班，步步为营，终于使那一小撮的人成了那搅乱天下的一群，开启了宣教运动的序幕。今天事隔2000年，人隔千里万里之外，我们同样蒙受这些福音的好处，我们更应该感谢那一位救世的主以及门徒的伟大的功劳。今天我们谈到这一份救世的蓝图到此为止，谢谢各位，下期再见。